王君图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熟练中共政治权力的运作。他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逐步恢复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制度，在政治局的生活会上面，每个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现时中共以政治局全会通过的规定的方式，要求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显然是在强化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地位。王君图说，在两会前做这样的一个宣示，主要是怕两会有些失控，事先给所有的这些代表和全国都知道，现时中央的其他几个人都要听命于习近平，这个对外的象征意义更大于会上的意义。习近平虽然是中共总书记，但是仍然是一个党员，中共党章规定总书记的职责是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且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共党章还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的领导人的活动要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观察人士认为，如果根据这些规定，习近平作为一个党员亦都应该向党中央述职。政治分析人士王君图说，述职或生活会是中共强化集中领导的方式，其中的一些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时甚至非常尖锐的批评的方式，对习近平显然不合适，因为他要定于一尊，虽然他在执政期间有很多的缺失。王君图又说，今天习近平之所以这么大张旗鼓地搞独裁，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独裁并没有太多的政治生活的基础、政治制度的基础和人心的基础。在2017年10月27日19届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根据这一项规定，中共政治局委员每年要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在2018年3月21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近期中央政治局同意首次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今年2月28日，新华社又以近期这个模糊的字眼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书面述职的时间是在两会之前。高薪是旅美政治分析人士，曾经著有广泛传播的《江泽民的幕僚》这本书。高薪说，除了习近平之外的2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从表面上来看是所谓的在新时期加强党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的举措，但是实际上是在突破中共党章对总书记职权的限制。高薪说，他用述职的办法彻底实现了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里面，在整个政治局里面绝对个人独裁专制。中共党中央要求党的核心成员述职由来已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包同说，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做出关于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包同说，这是一个原则的规定，接住中共中央，也就是中央书记处，也就是现时的政治局常委，当时叫中央书记处，成员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他们五个人要向中央书记处和中央主席每三个月书面报告一次工作。鲍同说，这个规定执行了五年之后，随着六个中央局的撤销，这个规定也都被取消了。他又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是习近平主政以来的首创。高薪说，中国自诩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最欠缺的是一些，就是由哪个来要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呢？他又说，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就是九个常委每人各管一摊，由于并没有一个常委有绝对的权威，大家最诟病的不是党的领导人由哪个来到监督，但是在中共确立了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之后，习近平凌驾中共党组织和制度之上，成为监督各路大臣的明君。高薪又说，由这位明君统帅下面，由这位明君去监督他手下的每一位大臣，这位明君本人是不受监督的，因为他是明君，不需要被监督。高薪指出，习近平在独断专制的同时，坚决并不允许他的唯我独尊的做法。 被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层层效法，唯恐诸侯做大，惠及他的权威。他又说习近平在中国的地位是唯一一个置于党章宪法法律之上的人。高新华和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和尚打散无法无天不同，习近平在无法和当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威望相比的情况之下，以所谓的法理化来到实现他的独裁和专断。他又说毛泽东是打天下赢得的威望，习近平就是中共元老合议选定的接班人，而且现时习近平要走毛泽东的老路已经行不通，因此为了确保政治局成员对他绝对服从和忠诚，还要确保那些提拔他当总书记的政治元老对他至少要口服，即使心不服，他以制度性的方式令到所有人服从他。高新又说习近平制定一系列的所谓的制度来到确保他个人独裁个人专权，不单止现有的政治局成员不敢对他有丝毫的懈怠，不敢对他有丝毫的反叛之心，同时也要保证现时的政治局的成员不可能依靠某一位或者某几位党内元老来到对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构成威胁。高新说习近平的独裁和毛泽东的独裁最大不同的就是习近平是自上而下强迫下面俯首听议，毛泽东就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由他的战友做出来的独裁和神。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虽然他的部署和领导由中共掌控，至少那些被推选出来的代表能够在一个多星期里面有机会提出他们的建议或者法案，在今年的两会之前民众期待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政治分析人士高新认为在习近平的专制和独裁之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当不稳，所以他们代表在这一届两会要发出声音或习近平所讲的杂音会更弱，甚至会消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